使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人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尼布甲尼撒说：“米德拉、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的神。愿神赐福读他话语并遵行他话语。
弟兄姐妹平安，我带来从南区的弟兄姐妹的问候。虽然我们人数不多啊，也是在草创的时候，所以遇到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在那边存在是有目的的，有神特殊的心意在那边，所以就请弟兄姐妹特别为我们的祷告。我个人来说 personally， 我特别的是怀念跟弟兄姐妹一起参加敬拜的时候，也怀念跟弟兄姐妹常常有交通的这样的时候。但是你知道我最怀念的是什么吗？我最怀念的是你们的祷告。因为我可以体会得出来，当我站在这边的时候，我可以体会出来你们的祷告的力量。当我在南区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各样的服事的需要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哦，如果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那该多好。所以我就请弟兄姐妹在你们的司祷中间常常纪念我们，常常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在那边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在那边服事，而真的是靠着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起在主的面前来服事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福分，每个礼拜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配的，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自己是有限的，特别是孩子的事情，我们就求助你自己的圣灵来膏我们的口，也膏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明白你的心意，我们真的明白我们的主是一位施行拯救的主，是一位天天看顾保守我们，就在我们身边来带领和看顾我们的神。就让我们因此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明白主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也愿意无论怎么样都行在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面。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哈，我们其实并没有如今这么多的娱乐的活动。那个时候呢，中国的电视还没有进入普通人的人家，一般的家庭都没有电视哈。我们所有的大概只是在暑假的时候呢，有一些的露天电影我们可以一起去看。记得那时候呢，电影也没有几部，都是老片子一直重复着在放映哈。即便是如此，还是照样会吸引我们，我们早早就搬一个凳子哈，去坐在那边等候，也不惧怕那些蚊虫的叮咬，耐心的等候那个电影的开始。因为对我们来说，看一场电影也是非常少见的。 记得当时有一部经典片叫做《地道战》，是我们大家很多人经常看的，即使是现在我们很多人提起来哈，我们还会津津乐道，一起呢产生很多很多的共鸣。在那部片子里面讲的是山东的军民哈，用挖地道的方法来与我们所说的日本鬼子周旋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说起来哈，我们说这是出于无奈，因为当时的游击队呢确确实实打不过日本的军队，即使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哈，包括我们的正规军其实也没有打几场的胜仗而已，因此只能用这种挖地道的方法来与我们所说的日本鬼子周旋。但是你知道吗，地道却不只是在中国大陆出现过。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篇报道哈，在美国加州的 Fresno 市，在当初昔日的中国城的下面也发现了地道，因此被称之为地下中国城。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昔日的华人要挖掘地道呢？在他们的周围并没有我们所说的日本鬼子，也没有所谓的战争的威胁，这些地道、地道网的存在到底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呢？其实这些地道、地道网的存在恰恰是在反映当年华人在美国的情况。他们周围也许没有日本鬼子，也许没有战争的威胁，但并不表示他们可以在美国的社会里面可以昂起头来生活，因为他们其实是面对着许许多多各样的挑战和歧视的。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带我们一起来看美国的近代史，特别是这些少数族裔的近代史，我们所看到的景象是非常不美丽的一幅图画，其中就有许多对亚洲移民的情况的特别的描述，他们的景况其实比美国黑人的景况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景况哈，似乎与我们现在的现状相距甚远，是我们很难想象。我们一想到这样的景况，我们只能想到那些什么，我们在街上所看到的无家可归的人的样子。但是当初华人在美国社会的情况，可能比我们遇到的这些无家可归的人还要凄惨。我们讲到无家可归的人哈，我这里特别就提一下，因为我知道说我们教会的这个社会关怀的基金哈是在6月30号截止。其实我知道我们现在参与的不多，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要想一想说我们应该在这个社会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神给我们祝福这么多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这是题外话。当我们回想到这些华人当初在美国社会的情况的时候，他们所遇到的状况与我们现在的情况相差甚远，他们可能更接近我们所看到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的样子。但是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在现在还有很多关怀他们的人，还有很多的组织来帮助他们，而当初的亚洲的移民在社会上却根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我们可以这样讲，虽然他们不是奴隶，却更像是奴隶。当我们思考到这些的时候哈，我们就在想说华人当初在美国的状况不难理解了。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人在一个相对民主的美国反而要来挖地道来自保？因为他们常常受到各样的歧视，他们常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从主流社会的压力。一个国家不强，受人歧视的民族尚且如此，那么一个国破家亡，生命完全任人宰割的民族又会是怎么样呢？ 这其实就是但以理书的读者的境况，也是我们所说的但以理所要传讲的对象的一个情况。有人说，一个没有国家的人就没有 identity， 没有自己的身份。若是如此的话，这样一群以色列人就是没有自己身份的人。他们刚刚经历了他们自己国家灭亡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他们所处的情况可能还不至于，不止如此，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们是一群被掳异乡的人，这不是出于他们自愿，却因为亡国的原因，他们必须要漂流到异乡。那么他们在这个异乡里面社会地位是怎么样的？可能他们的地位跟一个奴隶没有差别太远。在这种情况下，人该怎么样的生活呢？我们的生活的法则该是什么样子呢？若是你是喜欢去读这些我们所说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名著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发现，在这些名著的里面哈，作者常常描述这些下层阶层人的生活法则是什么样子。那个法则就是 survive， 那个法则就是生存，一切为了生存。也许有些弟兄姐妹看过一个电影叫做《列宁格勒》哈，描述这是在二次大战的时期哈，德国的军队围困俄国的列宁格勒的事情。也因为这样的围困哈，当时在列宁格勒的人们的生活是非常的凄惨，唯一能够维系他们的就是每天的一片面包，而且还不是每天都可以得到供应。那电影中间有一个妈妈，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相对大一点，也似乎健康一点，儿子虽然是绝顶的聪明，但是腿却有残疾。而这个妈妈总是偷偷的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克扣她儿子的口粮来给女儿吃。为什么？因为她觉得这个女儿活下来的机会更大一些。这样的法则看起来非常的残酷，也不合人性，但是人们似乎可以理解他们这样的生存的法则，因为一切是为了 survive， 一切是为了生存，只要符合这个法则的，对他们来说似乎都是合理的。若是如此的话，这些被掳他乡的，失去了起码的社会地位的，失去了所有的尊严的犹太人，他们的生存的原则是什么？或者他们应该在这种状况下有什么样的生存哲学呢？我相信他们的生活哲学不会相差太远，因为若是没有 survive， 若是没有生存的话，我们就谈不上其他的。若是如此的话，这样一个已经被灭国的弱小的民族，怎么样在异乡，在一个主流文化的各样的压力下面可以生存下去呢？难道不应该是说尽可能的认同主流文化，即便不是的话，也应该是极力的避免冲突才对。若是如此的话，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的举动啊，就似乎是不合我们的常理了。因为我们看到说，当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并且要各国各民各族的人都来俯伏敬拜这样一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所立的金像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来俯伏敬拜，但唯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没有来敬拜。当然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哈，尼布甲尼撒王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很多圣经学家都认为，在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很快地征服了很多的民族，有许多的民族被掳来到他的王国，因此对他来说最重要的 就是如何可以使这些的民族很快的整合在一起。因为那最有效的方法其实就是让主流文化来吞吃掉或者说淹没掉这些弱小民族的文化，使得他们很快可以融入到这样一个我们所说的主体的文化中间。所以我们看到说尼布甲尼撒王建造这样一个金像，不单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而已，而且他有着他自己的政治的目的，就是他要我们所说的各个的民族各国各民都可以认同主流文化，都可以成为主流文化的一员。因此我们看到他怎样，他不是只是建了一个金像，而是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聂司、凡司、谋士、法官和更省的官员都招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并且宣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有令传给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并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当然这并不是表示说尼布甲尼撒王要求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要放弃他们本来的自己的民族的文化和信仰，但是有一点是强迫性的，就是不管你以前你的民族文化宗教是怎样，你必须要接纳主流的文化，必须要接纳主流的宗教信仰。我相信这样一种强迫的做法对其他民族的冲击一定没有给以色列民族冲击来得大，因为其他的民族都是多神制的宗教架构，即使这不是出于他们自愿的，但是对他们来说多接纳一个所谓的神并不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似乎表面上看来他们是有更多的包容性，但是实际上却代表着他们信仰的真实性，因为真理本身一定是排他的。你可以跟我说一千句各种各样的笑话来跟我开玩笑，我都不会太在意，多一句少一句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一句真话所达的果效却一定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们可能明白这个命令本身对以色列民族的冲击是何等的大，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不是一个多一个少一个的问题，而是一个从一神制到多神制的本质性改变的问题。这不是一个从一到二数量上的改变，而是一个从无到有本质性的改变。常常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会听到那些不信主的人来攻击基督教，讲我们没有包容性，为什么不可以允许或者赞同其他的宗教的存在呢？好像是基督徒特别没有度量一样。但是其实的事实是什么？这不是一个宽容性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排他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存在与消亡的问题。若是基督教可以接纳其他的所谓的信仰的话，那么基督教也就不成其为基督教了。也因为这个原因，虽然在当时的环境下按照以色列人当时的生存法则来说是应该尽量避免冲突的，但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怎么样，还是选择了不按照尼布甲尼撒王的命令去行。当然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以色列人，当然这些代表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并没有选择直接的冲突的方式，而是采用的是躲避的方法。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众人跪拜的时候站在那里鹤立鸡群，更可能是他们并没有出席这样的开光典礼。但是即使他们这样低调的举动并不能就保证他们不会遇到冲突，因为你只要 为我们的信仰坚持的话，你就一定会遇到各样的挑战。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就是这样。我们不知道那些告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的人，他们最初的动机是什么，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在第八节那里说到，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太人。我相信似乎这里在暗示这样一种控告的动机，就是这些加勒底人看不惯这几个异邦的犹太人来管理他们，看不惯这些犹太人身居高位。犹太人本来应该是社会底层的人，如今怎么变成他们的领导了呢？因此这里特别提出来是加勒底人来控告犹太人。这样的控告似乎非常的合乎当时社会的文化，一个社会上层的人来控告一个社会底层的人，那一定是一告一个准。更何况这些以色列人确确实实是没有按照尼布甲尼撒王的命令去行，也就是说这些加勒底人可能对以色列人的不满早就存在了，但是似乎他们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要把这些犹太人打下高台。如今这样的机会出现了，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机会，因此他们就挥出了那致命的一击。但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是因为王的赏识才坐在高位上的，因此想要打倒他也必须让王厌弃他们。这样的话我们就因此可以看到说，他们不是只是说这些犹太人不守规矩，而是说什么，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把你放在眼里。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控告是一定会引起尼布甲尼撒王的震怒的。这里我们需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难道尼布甲尼撒王到今天才知道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愿意敬拜他们的神吗？一定不是，因为我们在第一章就看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是不肯屈服在主流文化的各样宗教的规矩之下的。也就是说按理说尼布甲尼撒王早就应该知道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为什么尼布甲尼撒王在这里听到这样的控告会这样的大怒呢？是因为这些人所控告的正好摸到了尼布甲尼撒王的软肋，就是这些人不肯听从你的命令。于是尼布甲尼撒王的火就一下子被点起来了。其实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的仇敌哈是不太聪明的，其实他们很聪明，他们知道如何利用我们的弱点，如何用简单的一句话来点燃我们心中的怒火。他们所用的常用的方法和手段就如同这里一样，就是用歪曲甚至是诽谤的方法，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最能挑起人的血气的方法。于是我们看到怎样，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听到这一样这一切之后冲冲大怒，若是你们不给我面子，我也不让你们好过。因此本来是以色列人愿意避免正面的冲突，却变成了一个好像是彼此对立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你必须要敬拜，若是不拜的话你就一定需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我相信每一个遇到这样情况的人在这个时候一定都会要想一想，我们冲突的对象是一个暴怒的王啊，他所说的是一定会兑现的，在这样一个面临被扔到火窑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做？常常我们在面临这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最容易做的就是马上去为我们自己辩解，就是我们想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试图解释我们的行为，希望对方可以接纳。但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什么？却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所采用的方法是不争辩，也就是说他们不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是让神来解决这个问题。在中文的解释中间和翻译中间，乃是说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似乎我们看不出，或者说不太容易看出这样一个内涵来。但是英文的翻译常常会比较清楚，你比如说 NIV 的翻译是这样子的， We do not need to defend ourselves before you in this matter， 我们不需要在你的面前为我们自己辩解，因为神会为我们辩解。其实这样一个态度正是我们基督徒在遇到各样攻击的时候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因为若是我们相信神，相信神是公义的，我们就不应该常常靠自己的力量去辩解，因为自己辩解的结果往往是越描越黑。我们反而应该是为这些事情祷告，求神来伸张正义。当然这样一种做法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可能需要承担的是更多，可能会付出更多的代价。这不单需要我们的信心，相信神一定会有这个公义的彰显，也需要我们的耐心，一直在那里耐心的等候。感谢主哈，我们这次请新加坡神学院的陈世协院长来到我们中间，来带领我们的灵命进行会。在那几天里面哈，我来负责接送他，常常与他有很多很多的交通，也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们也曾经谈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你遇到很多各样的诬陷的时候该怎么办。他给我的建议就是说，祷告，除此之外找你的属灵的长者去谈，在这些之外不要做任何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应该做的方式。按照神的方式去解决各样的挑战，从来不意味着会容易，而往往带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挑战。这也正是我们看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所面对的。但是他们不只是说说而已，只是说说神来帮助他们辩解，而是他们心中定义要让神来辩解，因为他们心中确信神会干预，神会来拯救他们。这凸显了他们所信的神是何等的不同。因为我们在第十五节的最后啊，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是怎么问话的呢？他这么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那意思乃是说哈，他其实不相信有什么神是比他更有能力的，他们所相信的神是没有这样能力的，是不能拯救人的。因此我们从一个角度上来说，他实际上是在说的他们所信的神是假神，因为他们所知道的都是假神，既然是假神就没有这样的能力，就不会比他更有能力。而我们看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的信仰却完全的不同，因为他们所信的神不是一个假神，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神，而是一个可以拯救也愿意我们拯救我们的神。而且他们的信我们看到不是只是基于神的祝福和恩典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不是因为神回应了我的祷告给了我们祝福所以我才坚信，而是神即使不回应我们，我们看不到祝福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坚信。我们不会因为看不到神的带领我们就心里软弱了，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对神的信心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信心。因为他们这么说，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也就是说，即使神没有拯救我们，我们也一样会坚信神，我们也一样会坚信我们的信仰，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信心。当然我们知道这样的表示是一定会遇到各样逼迫的。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就是王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 因为亡命紧急，遥又甚热，那台沙德勒、米萨、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若是我们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也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的话，我们可能就一定会想，哎，好可惜呀，又几个人为了信仰的缘故殉道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的想法或多或少有点类同于尼布甲尼撒王的这样一个看法，就是神一定不会拯救，这样的结果只会多几个殉道者而已。但是却出乎我们人的想象，事情却不是这样发生的，而是怎样呢？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王自己觉得奇怪，因为什么？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当然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这里的神子一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基本上对这个字哈有两派不同的认知，一派认为这里的这个神子是指的 Son of God， 小写的神哈，也就是说是假神的儿子的意思，而另一派却认为这里所指的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也就是 Son of God， 大写的 God， 上帝的意思。当然双方的根据都是根据希伯来文的这些文法，可惜的是哈，希伯来文的这个文法呢在这里有一点点模糊，也就是说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可行的，也因此呢在翻译上面并不那么容易确定。除此以外哈，我们可能还会面对说这样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怎么会知道那是神的儿子呢？他为什么会说好像神的儿子呢？也就是说其实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出现，只是我们从语言学上没有办法给我们一个确定的答案就是了。就我个人而言，我更相信这里是指的是耶稣基督，因为既然圣经是神的话，是出于上帝的启示，那么就表示说尼布甲尼撒王并不一定非要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因为这个启示是给我们的。但是这个启示就非常的重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在患难中与我们在一起的神，在患难中保护我们的神，在绝境中拯救我们的神。常常我们在困苦之中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神远离了我们。记得有一个对话是这样说的哈，一个在困苦中的人问神说，为什么我在困苦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为什么在沙滩上只留下我孤独的一行脚印。我们都知道神的回答是什么，乃是孩子啊，那是我的脚印，因为那一段我在背着你走。神没有在困苦中间远离我们，神没有在我们让我们单独的去经历各样的艰难困苦，而是像这里所看到的一样，神实际上与我们经历各种各样的试炼，一同在那火窑里面陪着我们走过各样的艰难。这就是神的拯救，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不但如此，我们更是知道主耶稣为了爱我们的缘故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为我们的缘故甘愿承受一切的这种苦难和刑罚，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从而彻底的完成了这样一个救恩的计划。因此我们相信的神从过去现在到永远都一直是拯救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看到怎样，我们看到沙拉拉、米萨、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也就是说神的拯救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完完全全的彰显。看到这里的时候哈，我们常常心里会觉得很兴奋，因为我们看到了神的一个完完全全的拯救。 但是当我们静下心来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可能还是会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来，就是为什么神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施行拯救，直接的来救赎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而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中间，我们却很少看到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一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其实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答案。我不知道神为什么如今不常用这样的方法来拯救我们。也许我可以给你们的答案就是，那主权在神的手中。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不可以猜测神为什么在当初啊，但以理三个朋友的那个时候来拯救他们。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所处的这样一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他们以前虽然是神的选民，却因为他们一直拜偶像的缘故，那惩罚就临到他们了，以至于他们国破家亡，漂流他乡。这个时候我们确确实他们其实确确实实知道这样一个真理，就是普天之下只有一位真神。这我们从他们以后的一些表现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自从以色列灭国以后，以色列民族才真正成为一个一神制的民族。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没有挣扎，相反他们一样有各种各样的挣扎，只不过是不一样的挣扎。在没有王国以前，他们所挣扎的是到底是一神制还是多神制的这样一个挣扎。而如今他们虽然知道了一神制的真理，却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独一的真神，这样一个他们的神耶和华神，还是不是他们神的问题？因为按照他们的想法，耶和华神离开他们去了，否则不会有亡国的事情出现。虽然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他们却面对这样一个痛苦的现状，就是我们是不是被耶和华神所离弃了？耶和华神如今还是不是我们的神？特别这样一个想法，在异乡的环境下面，就显得更为的突出和重要。更何况他们在异乡的时候，面对主流文化的各样的冲击和压力的时候，要他们放弃一神制的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虽然他们知道普天之下只有独一的真神，但是这个神到底是不是他们的神呢？若是这样一个独一的真神是一个离弃他们的真神的话，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说起来，这样一个民族在此时他们的信仰是非常脆弱的，是最容易被攻击而跌倒的。而此时他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耶和华神有没有离弃我们，这可能成为以色列民族以后是不是可以继续持守一神制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时刻。我相信神很清楚他们所处的状况，也知道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从神而来的肯定。虽然他们已经远离了应许之地，虽然他们不可能再在耶路撒冷来敬拜神，但是当他们在异乡看到神一样来施行拯救的时候，他们对神的信心就重新的被建立了起来。这样的肯定也使得他们在异乡的环境下，在多神制的压力下面可以能够继续的持守下去。神就是这样信实，神不是只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间，而是一直的住在我们的中间，无论我们到了何处。因为那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释放出来。这个结果我们看到也不仅仅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认识到神自己是那独一的真神，是那拯救我们的神，而且我们也看到说一个自认为自己是神的尼布甲尼撒王，他也知道了神的存在。因为以色列的神 是一位施行拯救的神。因为怎么样，我们看到说尼布甲尼撒说沙德勒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以号他的仆人，他开始称颂耶和华神，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见证的力量，它可以让一个不信主的真正认识到那独一真神的真实性。因为出于神的见证一定是大有能力的，所带出的一定是那独一真神自己。常常看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自然不自然的就觉得说这个故事所讲的是神的大能的拯救，这是这一段经文的中心。但是若是我们仔细去读这段经文的话，我们会发现那真正的中心不是别的，乃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对神的信心。因为我们从尼布甲尼撒王最后的话中间，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中心，因为他特别提到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因此这样一个信才是这一章的重点，这也是当时以色列百姓所最需要的信息，就是他们在异国他乡，在各种各样的文化的冲击下面，我们需要继续持守我们对神的信心。其实今天的这段经文对我们如今的信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时间上不允许我更多的展开，因为我们如今所处的也一样是异国他乡，我们也一样面对着主流文化的疯狂的攻击，我们也一样面临着各种各样从主流文化的影响。其实我们如今所处的状态与但以理他们所处的状态非常的相像。前两天我刚刚收到一个电话，是我在十几年前在教会做慕道友的时候在团契所认的基督徒。我想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老人哈，可能还会记得他们，当然我这里不会提他们的名字。从我们的交谈中间，他告诉我最近他失去工作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一直试图要向他周围的人传福音，因此这件事就成为他最后去职的一个理由。其实主流文化对我们的逼迫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需要选择的是，就是我们如同今天在这段经文中所读到的一样，我们要不要接纳这样一个主流文化。我们若是不接受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逼迫。面对这种现状，我们该如何的选择？我们是选择认同主流文化呢，还是如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持守对神的信心呢？因为除此之外其实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但是我们看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愿意舍去生命，单单的信靠神的带领，那所带出的见证是何等的有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该如何的选择呢？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我们都知道那里讲到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就让我们在神的对神的信心上可以不断的成长，就如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虽然我们可能会面对主流社会各样的压力和挑战，但是我们愿意为了这一切付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真真实实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拯救我们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舍弃他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你的儿女不是只是领受祝福，我们在这样的世界上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若是我们愿意做光做盐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受到从周围而来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但是我们感谢你今天把这段经文放在我们的面前， 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愿意为了信仰的缘故承担各种各样的挑战的时候，神也会借着这一切带出那最美好的见证来，让这些不信主的人能够看到你是独一的真神，让到这些不信主的人看到说你是那大有能力的在我们中间施行拯救的神。天父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在对你的信上面不断的成长，让我们愿意在我们的行为中间，让我们的生活中间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见证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一切尊荣和赞美的。我们感谢主，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